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17号星期四，也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12月16号的一份杂志撰文说，西方国家和中国的太空竞赛正在加剧，美国的优势是商业太空业，美国应该是继续为美国的企业家以及创新者提供支持，以免错失机会进而在竞争当中落败。罗斯在文章当中表示，全球太空经济增速是增长，其中超过 80% 是商业性格，商业太空业在2020年打破纪录，将1000多艘的航天器送入轨道。他还说，太空对美国来讲仍然是极其重要的战略领域，但是大家是亦都要充分认识到，这个亦都是一个重要的商业领域。他还说，仅仅是在美国，太空每年对气象、金融、通讯等领域的经济影响就超过50,000亿美元。航空航天业亦都是高科技人才的关键驱动力，为全国提供了数百万的高薪工作岗位。台湾前南国造关键设备据报已经获得美国的亦输出许可。台湾中央社报道说，台湾国防部副部长张哲平在12月16号表示，美国方面在星期二已经通知台湾数字式升立系统输出许可已经获准，相关程序已经完备。他说，这个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数字升立系统是属于红区装备，指的是台湾没有研制能力需向外寻求援助的技术，这类的技术包括综合作战系统、数字升立、柴油主机、鱼雷、导弹系统等等。张哲平未有详细说明综合作战系统的情况。台湾潜艇国造项目在经历了4年的筹备准备之后，在今年11月正式开工，由台湾中科院海军以及台船，亦即是台湾国际造船公司共同建造。法新社引述美国国防部的一名高级官员的讲话，美国已经发放了台湾潜舰国造项目当中的关键装备数字升立系统的出口许可证。台湾2017年提出国舰国造的计划，目的是在同中国大陆军力不对等的情况底下，加强台湾的国防自主能力，抵御中国不断加剧的敌意以及威胁。蔡英文2016年当选总统以来，拒绝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北京方面加大了对台湾的压力。有分析认为，随着中国大陆向其他的国家施压，禁止向台湾出售主要武器平台，迫使台湾不得不加强自己的国防工业。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内阁在12月10号批出了一项法案，要求参与 5G 网络等关键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司，确保他们的设备不会被用于蓄意破坏、间谍活动或者是恐怖主义。据美联社报道，这份法案目前已经提交给德国议会审批，各公司将会被要求提交一份保证书，其中包含如何确保关键系统的组件不会被误用于非法目的的细节。未有达到可信赖的门槛的供应商可以被禁止操作设备，但是这个措施并未有好像美国要求那样在德国完全禁止华为。被问及到特朗普政府威胁要切断和使用华为设备的国家的情报共享的时候，德国政府发言人拒绝直接置评。台湾总统当选人拜登前往佐治亚州为当地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候选人助阵，他同时计划任命更多的内阁关键成员，为明年1月政府换届作出人事布局。拜登在星期二是前往佐治亚州为角逐该州联邦参议员席位的两名民主党籍候选人奥索夫以及沃洛克助选。这场定于在1月5号举行的特别选举将会决定两党由哪一个掌控下届的国会参议院的多数席位，因此备受瞩目，选举的提前投票已经开始。同样受到关注的下届美国政府核心职位的人员构成。据报，拜登计划任命初选时候竞争的对手前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市长布蒂吉格担任交通部长。今年38岁的布蒂吉格是哈佛大学一个牛津大学的毕业生，并且曾经在阿富汗服役。如果获得任命，他将会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担任内阁部长的公开同性恋人士。而此外，拜登可能会任命前密歇根州州长詹妮弗·格林霍姆出任能源部长。格林霍姆曾经在密歇根州的第一位女性州长。拜登在2009年担任副总统期间，曾经同格林霍姆共同策划如何承受受困于金融危机的美国汽车行业。 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参议员祝贺拜登当选。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星期二表示，美国选举人投票结束，他恭喜拜登成为当选总统。特朗普总统星期三早上在推特发文话批评麦康奈尔。特朗普总统表示，麦康奈尔7500万的票创下了现任总统得票的纪录，咁快就放弃，共和党最终必须会学会如何战斗。特朗普紧接住批评保守派媒体福克斯新闻网，批评该电视台让民主党人上节目，并且受到极端左派的操弄。特朗普宣称福克斯新闻网已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9点至11点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种网站网址系3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咧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报道由于忧虑中共渗透美国政坛，国会参议院可能会喺下个月新嘅会期开始之后召开听证会。我哋亦会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最快喺今日，亦即系美国时间嘅星期四审议庇护港人法案，争取休会前夕闯关。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一篇年终回顾，睇睇香港教师同学生组织反对当局通识科改革。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持续超过一年，警方在今年10月底公布有超过10000人被拘捕，学生占被捕的人数40%。亲中传媒及议员认为，大量学生参与社运是受到中学通识科的影响。香港的教育当局在11月底宣布大幅度改动高中的通识科，包括重新命名这个科目的名字，增加有关中国发展、宪法以及基本法教育，又要求学生参与中国考察团等等。多个学生和教师组织反对当局大幅度改动通识科的建议。香港的教协公布一项调查显示，超过90%受访教师认为通识科改动是政治打压。另外多个学生组织法在联署反对通识科改动，认为是当局重推国民教育，企图扭曲香港人与生俱来的独特身份认同。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有记者汤慧云是香港的报道。
去年6月初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警方今年10月底公布最新数字显示，过去超过一年有10148人因为参与反送中运动被拘捕，当中18岁以下的被捕人占17%。学生占被捕人数40%，即是大约4000人，当中有55%是大专学生。被捕人士当中有2325人被检控，其中726人已经完成司法程序，当中有83%，即是603人需要承担法律后果。亲中传媒和议员认为，大量学生参与反送中运动以致被警方拘捕，是受到中学通识科教育影响。特首林郑月娥11月25日在施政报告表示，将会大肆改革通识科，必须纠正通识科被异化的现象。教育局随即在11月26日召开记者会，宣布大幅改动高中通识科，包括重新命名科目、删减一半课程和课时、增加有关中国发展、宪法和基本法教育、要求学生参与中国内地考察团和必须审批教科书。全香港最大的教师工会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简称教协，表示教育局有关通识科的改动远超学校课程检讨专责小组今年9月提出的建议，对整个高中课程结构影响深远。局方提出改动之前未有咨询教育界的专业意见，教协认为有关改动形同谋杀了通识科。 为了进一步了解前线教师对通识科改动的意见，教协在12月1至8号进行问卷调查，向中学通识科教师发出电邮问卷，一共回收了502个有效回复。上个星期三，即是12月9号召开记者会公布调查结果。教协副会长、前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源在记者会上公布调查结果，表示超过九成受访教师认为通识科改动是一次政治打压，并不是为了学生利益，是政治凌驾专业。
超过九成的受访老师是认为改动是一次政治打压，并不是为了学生利益，亦都不是为了专业凌驾。咁呢個咧就係我哋今日咧，其實一個好主要嘅嗰個即係主題，就係、是、究竟今次嘅政府嘅改革或者改動，或者即係、對通識科嘅一個咁大嘅認同謀殺嘅一個做法，係跟原因係乜嘢咧？咁我哋覺得佢嘅改動並唔係專業領航，並唔係為咗學生嘅利益，而係咧係一次政治凌驾专业的一个做法。
叶建源表示，调查显示超过91%的受访教师不同意林郑月娥认为通识科被异化和必须纠正。至于一些建制人士和媒体过去一年来不断声称通识科是煽动年轻人参与违法抗争的根源，有 93.8% 的受访教师表示不同意，其中 82.3% 表示非常不同意。
回顾近年有关通识科所谓的争议，绝大部分的抨击都是来自教育界以外的地方的。面对这些无中生有的批评，过去多年来教育局都是会站在专业立场为通识科辩护，直到近月在长官意志底下才全面放弃教育专业的尊严，将歪理奉为圭臬。这种态度对于过去十几年来一直参与构建课程和用心教学的老师都是极大的侮辱。通识教师无端背负了莫须有的罪名，受到如此的蹂躏，前线教师固然感到无比的痛心，相信一直有参加本科发展的官员和专业人员都会百感交集。
教协教育研究部主任、中学通识科教师张瑞辉在记者会上表示，当局有意加强通识科的中国国情教育元素，并且增设中国内地考察。不过调查显示，只有一成左右的受访教师认为在培养学生对中国国家发展的全面认识方面，当局的改动会有正面影响。相反，有超过67%的受访教师认为会有负面影响。
因为我想老师实实在在从政府过去的做法，他们很担心的就是这些所谓的由政府安排、由政府所认可的国情教育，其实会不会只是一些只是侧重让学生见到国家的正面，或者只是能够从官方的角度去认识、去见到中国，但是並不能夠看到中國的全部。如果是這樣做的話，究竟是不是一種對國家認識全面的認識呢？這個有超過六成的老師都是有所懷疑。
张瑞辉表示，问卷亦都设有开放式问题，收集了教师近万字的心声。对于一些建制派人士和媒体过去一年来不断声称通识科是煽动年轻人参与违法抗争的根源，有受访教师反驳通识科是训练学生多角度思考，教育局的改动可能会令学生更加偏激。
通识科强调的是正反意见的论述，讲求的是以资料做基础，而不是胡乱吹水，反而有助去避免学生过分偏激。当学生如果一面倒去支持某一个立场的时候，老师会引导学生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问题，了解不同持份者的意见。如果没有了这个讨论空间的话，学生就不能够在课堂上畅所欲言，然后再由老师指引，这样只会令到他们更加偏激。我想老师的看法，我想老师的观察是最客观、最中肯。通识科 正正就是裝備我們的學生怎樣去多角度去看這個社會，亦都讓校園這個他們最信任的環境可以成為他們交流看法，亦都從而讓學老師可以從中去多方去引導，讓他們去全面思考問題。
张瑞辉表示，教育界从来不反对通识科课程需要不断检讨和更新，不过局方将通识科改得面目全非，既没有征询教育界的意见，也没有任何调查、数据、文献的支持，绕过了课程检讨的一切正常机制，教协重申必须撤回通识科改动方案。
政府对于通识科这个这样的做法，我哋覺得係讓教育界蒙上不白之冤，係一個政治指揮教育嘅做法，只會令到我哋嘅制度加速崩壞。所以我哋嘅睇法係要求政府必須要撤回對於通識科嘅呢個改動。
张瑞辉又表示，前线教师对于教育局改动通识科的方案感到愤怒和彷徨。他引述一名前线教师的心声，认为政府为什么不喜欢通识科？通识科的错是错在成功令到学生懂得思考。
那位老师会这样说，政府为什么不喜欢通识科？通识科的错错在哪里？錯在通識科的成功，通識科成功地讓我們的下一代懂得思考。過去我們看回通識科由沒有到有，在教改新高中課程成為新的一科必修科，開科之初很多不同的憂慮，亦都很多的教材教程是任教的老师原本在不同的岗位上面，教学岗位上面挺身而出，无私的付出，最后累积了现在丰富的教学经验与教材。
香港教育局推动通识科改动方案之前，去年九月推出中学通识科教科书专业咨询服务，表示提供专业意见以优化教科书的内容。多间出版社经过当局修订之后的教科书今年八月中出炉，多家香港传媒发现修订之后的通识科教科书删减了大量的敏感议题，包括一本原版教科书当中刊登一幅政治漫画家专子绘画有关铜锣湾书店负责人李波被掳走的漫画，被改成警方引述李波声称自愿到内地的新闻报道。前香港众志副主席郑家朗担任发言人的学生组织教育野今年8月21号召开记者会，发表联署公开信，批评教育局透过所谓咨询引入政治审查，控制通识科教科书内容，对学生进行洗脑教育，只是保留对港府和中国有利和正面的内容，有违通识科的专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
美國國會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話，將會在本屆國會以期結束之前，爭取為受到北京政治打壓和迫害的香港人提供庇護的法案提交全院的表決。不過，雖然這項立法措施獲得多名兩黨議員大力支持，但法案要在國會休會之前順利通過，難度是相當之高的。據美國之音駐國會記者李日華在華盛頓的報導，備受各界關注的香港人民自由與選擇法在上禮拜獲得美國國會眾議院一致通過之後，目前仍然有待國會參議院進行審議。參議院的民主黨黨鞭特賓星期三向美國之音透露，他將會趕在議期結束前推動法案進程。香港人民自由與選擇法有望最快在星期四進入參議院的院會審議程序。德賓參議員說，布魯門薩爾參議員和他最快在星期四會將推動這項法案，如果他們可以這樣做的話，法案可以應該以無異議的方式通過。這項法案在國會眾議院是獲得一致通過的。香港人民自由與選擇法今月7日獲得國會眾議院兩黨迅速一致通過，雖然法案隨即送交到參議院，但至今仍然未有任何進展。特賓參議員說，在參議院任何議員都可以反對，但不理怎樣他們都會試一試。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的現任首席民主黨議員范斯坦宣布離開領導職位之後，身為該委員會的第一資深順位的德賓參議員將可能在新一屆國會接任這個職務，領導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的民主黨議員。德賓參議員還對美國之音說，他認為香港自治狀態不斷受到北京的侵蝕，香港人民自由與選擇法是美國國會能夠為香港爭取民主訴求抗爭者所提供的次來的支持。他說他認為早就應該這樣做，他無法想像海所有人失去了他們的自由，害怕著北京政府的強臂管轄。而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的首席民主黨成員梅亂得知參議員就對美國之音說，時間是非常重要，他認為對那些真正需要庇護人來說，時間是很重要的，因為他們再亦無法在香港繼續堅守推動民主和人權。這個亦是他說將會向中國傳遞一個訊息，他們的行動不會毫不受到阻礙，我們可以拭目以待。他希望沒有人會反對這項法案。本屆國會即將進入尾聲之際，目前參議院兩黨正在忙於為維持政府運作的撥款法案以及新冠疫情的紓困法案進行積極的協商。民主共和兩黨成員希望港人在本屆會期最後一個禮拜內，亦即是這個星期五之前達成共識通過法案。換言之，如果香港人民自由和選擇法要成功取得參議院通過的話，只剩下最後48個鐘頭的黃金時間。法案在通过国会参众两院之后，才可以递交到白宫被总统签署成为法律。经常公开声援香港民主活动人士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代理主席鲁比奥参议员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法案要在本届国会通过的难度是相当之大的。鲁比奥参议员说，本届国会大约只剩下48个钟头时间，所以要这么快完成法案是一件很困难的事，除非他們能夠有一大票人都決定略過程序，但是他懷疑這個可能性。魯比奧參議員為去年11月生效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起草者，這項法案要求美國國務院每年向國會提交報告，評估香港的自治狀態，並且據此考慮香港是否應該繼續享有特殊待遇的地位。刘炳奥参议员同时亦是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并且兼任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刘炳奥参议员强调，即使法案无法在本届国会通过，支持这项立法行动的议员将继续在明年努力推动。他说希望能够给我们做好准备，迅速行动，在新的国会的一个月内就能够展开行动。而共和黨的國會參議員恩斯特在回答美國之音新聞時說，他認為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可能會是新國會獲得通過。恩斯特參議員說，他不知道是否有機會在年底之前進行表決，但是他確實認為這個顯然是參議院需要解決的問題，所以他希望和魯比奧參議員以及梅亂德茲參議員一起討論，看看參議院方面可以做到什麼事情。
恩斯特又強調對此是有希望的，但是可能會是下一屆國會做的事情。在香港議題上亦大力為爭取香港自由民主的示威者發聲的共和黨國會參議員霍利亦對美國之音說，他並沒有把握是否能夠在今屆的國會通過這項法案。自從今年夏天港版國安法實施之後，香港迅速籠罩在北京強權統治的壓力之下，國會參議院兩黨議員紛紛對近期接連不斷發生香港的民主派活動人士被逮捕、關押和判刑的消息感到不安和擔憂。盧炳敖參議員說，為尋求庇護的香港人提供幫助不單是道義上的正確行為，亦符合美國國家安全利益。他強調，因為他深信香港是處於一場更大的鬥爭的前線。盧炳敖參議員在星期三在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的邊境安全及移民小組委員會聽證上說，這個是專制主義和民主之間的廣泛鬥爭，在這場鬥爭當中，他希望所有人都不會膽怯或者迴避，明確去表示民主顯然在道義上勝於專制。這場題目叫做通過美國難民政策支持香港民主運動的聽證會，為參院司法委員會在今屆國會的最後一場聽證會。召開聽證會的小組委員會主席共和黨聯邦參議員柯寧說，中國共產黨實施國安法的原因是要應對香港的呼籲改革民主和自由的聲音而感到害怕。他說，中國共產黨對香港實施的國家安全法使到示威者、政治領袖、記者和教師遭到無情虐待。雖然這部法律的名字叫做國家安全法，但實際上它與國家安全完全無關，而是與恐懼有關。柯寧又說，中國方面對於香港呼籲改革民主和自由的聲音感到恐懼。民主黨的參議員梅亂得知在聽證會上強調，國會需要通過採取立法行動去向香港人傳遞一個明確的支持信號。他說，要向香港人表明美國和他們站在一起，我們都是香港人，中國在香港採取行動的代價將會高昂。梅亂得知參議員在會後對美國之音說，有關庇護問題，美國為那些最後將會受到庇護的人提供庇護，不單止是他們的生命或者自由處於危險當中，還包括他們為倡導改革的能力亦處於危險當中。所以這個有區別的，現在的情況不是所有希望看到改變的人都會逃離香港，而是為那些最受到迫害的人提供機會。曾經在去年10月香港爆發爭取民主訴求街頭抗議活動期間訪問香港的霍利參議員就對美國之音說，中國現在的所作所為是要將香港吞噬。他說，現在的情況告訴所有人知道習近平是有多專制、多麼咄咄逼人，而且面對各種反對聲音他都會採取強硬路線回應。霍利參議員說，現在是處於支持香港這個努力的開端，很明顯中國希望將香港的獨立性完全抹去，他們不想要香港有任何的政治自由，他們希望基本法消失，他們亦想香港完全被他們吞噬，然後以此為跳板，再將他們的影響力擴及整個區域，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他違背了國際法，違背了中國的條約承諾，對美國和美國的安全構成危險，所以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同樣曾經在去年到訪香港的克魯茲參議員亦對美國之音說，在美國國會兩黨都明確譴責中共政府對香港的壓迫。克魯茲參議員說，相信全世界會繼續聚焦在香港，要求中國履行他們的義務，停止對香港人的攻擊。根據編號 HR8428香港人民自由與選擇法，美國政府將會為目前已經持有美國簽證在美國但返回香港可能面臨政治迫害的香港人提供臨時保護身份。法案還將會加速處理為逃離政治迫害的香港居民到美國的難民申請程序，並且將此系類別申請排除在美國每年整體難民接收人數限制之外。而此外，即使美國撤銷部分或全部香港的經貿特殊地位待遇，法案仲將會在移民政策類別上將香港有別於中國大陸的移民申請。法案同時將會推動國際合作，特別是鼓勵理念相近的盟國為受到北京壓迫的香港人提供庇護。除了香港人民自由與選擇法獲得眾議院通過等待參議院表決之外，還有兩項與新疆有關的法案在眾議院過關之後，目前亦同樣擱置在參議院，分別是《為防止強迫維吾爾勞動法》以及《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披露法》。如果上述三項法案無法在今個禮拜獲得參議院通過的話，就代表著有關法案必須要重新提案推動。而 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的报道。近日接连爆出多宗中国共产党势力渗透美国政坛以及商界消息，已经引起了美国国会两党关注和警觉。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领袖说，明年一月上任的新国会将会立刻针对北京企图影响华盛顿政治圈的问题召开听证会。国会众议院的共和党议员要求美国联邦调查局尽速向国会进行简报。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对美国之音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安全问题和间谍问题。霍利又说，他担心中国长期在加州放长线钓大鱼的心耕已经使到当地民主党被彻底渗透。他又说，目前看来加州民主党的问题，虽然其他地方其他政党亦都可能有同样的问题，但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他们目前有大的问题，那个整个政党机构似乎都已经受到了损害。在上个星期，美国媒体爆出一名疑似利用留学生身份进入美国的中共女间谍芳芳渗透加州的政坛。上至国会议员，下至地方州政府官员都在他的目标的范围之内，消息了即为华盛顿政治圈投下了震撼弹。随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作东升的一篇演讲说，在网上疯传内容提及中共如何在美国华尔街同权势圈都有老朋友，有人能够用美国金钱来到搞定一切，再次点燃美国政治圈的热议。中国对美国核心权力精英的影响并不单止是这个地方。这个星期一，澳洲媒体澳大利亚人根据一份外泄的中共党员数据库对比调查发表报道，披露中共党员已经或者目前受雇于至少十个国家驻上海的外交使团，包括澳大利亚、美国、英国、德国、瑞士、印度、新西兰、意大利和南非等国家都榜上有名，其中有人还担任高级政治和政府事务专员、文书人员、经济顾问和行政助理等。報道採訪的外交事務專家警告說，有中共黨員在某個外國領事館工作長達16年，這些可能是國家資助的間諜網的一部分，情報人員就稱這種操作違反了規定。接著來的有關新聞反覆印證了國會山上面兩黨對於美中關係討論不斷的話題，就是中共對美國的滲透和干預程度如此的深，超乎了很多人的想像的程度。共和黨聯邦參議員斯科特對美國之音說，國會對於中共的所作所為的認識亦都越來越清晰。他說，中國正盡其所能的滲透美國民選官員，試圖影響他們的表決和行為。斯科特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回應，又說到他們試圖透過千人計劃滲透他們的大學校園，這些一切惡意的行為，他認為他們的目標明顯是要主導全世界。斯科特參議員又說，他們知道美國是希望的燈塔，美國是自由的燈塔，他們不喜歡美國所代表的東西。而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李斯在星期二，就是12月15日在接受美國之音電視新聞媒體訪問的時候說，中國是美國在軍事、經濟、文化領域的競爭者，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中國還 在意識形態上面的競爭者。斯里參議員又說，他們真誠地相信民主，他們同樣真誠地相信共產主義，他們真的已經滲透到軍事和經濟等所有的領域，他們是一個日益增長的競爭對手，非常之咄咄逼人，他們在世界各地無處不在。李斯參議員同時亦都是參議院情報委員會成員，他說作為情報委員會的議員，他幾乎每日都會接收美國情報界有關中國滲透的簡報，美國地方和聯邦層級的各級單位都受到影響。他說中國這樣的行為是很廣泛而且持續進行的。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代理主席魯比奧在星期二推特上面發文表示，明年新一屆國會參議院情報委員會的首場聽證會務必聚焦中國對美國政府官員包括對國會議員進行間諜活動影響和潛在脅迫的工作。魯比奧在推文之中寫著說，最近有關中國間諜的報導只是冰山一角。 如果共和党能够在明年1月5日在佐治亚州参议院席位特别选举之中胜出，成功继续控制参议院，目前为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代理主席的卢比奥参议员预计将会在下一届国会正式掌舵该委员会。卢比奥说他们一直都能够看到中国政府的身影，显然他们在华盛顿很忙碌，但其实他们在全国各地都很忙。李斯参议员又说，很多国家通常只是关注在首都和联邦政府，但中国不单止关注美国，还关注到地方的政府。他们可以从斯沃威尔的案件看到，他们从他还在地方从政的时期就开始了。众议院共和党的领袖他说，联邦调查局下个星期一前向国会进行简报，在近期几宗中国渗透美国权力核心精英阶层的消息当中，疑似中国间谍的方方渗透美国政坛一案格外引起美国国会的关注，主因是因为事件相关人不乏多位国会的议员，甚至还包括民主党政治新星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斯沃威尔。虽然斯沃威尔至今未受到不法的指控，但国会多位议员对此的批评和担忧不断升高。众议院监督委员会共和党成员在星期一联名致函美国联邦调查局，要求迅速就有关案件的情况向国会进行简报。六名众议院监督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共和党领袖在联名信之中说，中共在美国的活动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包括同一名作为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以及司法委员会成员的国会员进行互动。信里面又提到，中国政府的间谍工作主要目标是旧金山地区的民主党政治人物，但亦都包括全国各地的民主党人。议员要求联邦调查局针对中共现役特工在美国的活动范围和影响程度进行说明，并且希望了解是否还有其他民选官员可能或者甚至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受到损害。议员还在星期一的联名信之中要求联邦调查局局长雷必须在12月21日之前就有关案件进行幕僚层级的简报。参议院共和党人他说，这些案件应该敲响华盛顿政坛警钟。霍利参议员表示，面对中国无所不在的渗透，华盛顿政治圈必须觉醒过来，严阵以待。霍利参议员对美国之音说，当涉及到大学的时候，他们必须更加严格，在发放签证方面他们必须更加严格，在发放学生签证方面必须确保他们是真正作为学生来到这里而不是间接。美国必须确保研究计划亦都有限制的措施。霍利继续说，他可以告诉你，作为一名国会议员，他都曾经听取过关于中国政府对美国所构成的威胁的简报。他们被告知说，中国正是积极展开间谍的项目，他们正是积极试图影响议员，他们积极试图将人员安置在议员办公室。霍利说，你必须认真看待这些事情，并且保持警惕。虽然意识到北京正是试图从华盛顿政治圈下手，以鲸吞蚕食的方式从核心内部摧毁美国现有的秩序和领导力，霍利对美国之音说，他担心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在于美国决策层对于中国认知和警觉程度并不一致。他说，这些间谍案应该是敲响美国这个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的警钟。霍利又说，应该要敲响警钟的，但他并不知道有抑或没有，因为目前问题是美国决策者有一个很大的争议，有些人他们不相信中国真的 是一个威胁，无论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不想改变，他们想要跟北京的联系，他们并不认为中国政府真的有恶意，他们想要继续从中国那里买廉价的商品，他们不在乎他们的工作是否会流失到那个地方，或者他们从这个地方偷走了什么东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星期二，就是在12月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被问到有关中共党员渗透西方国家政府机构的报道，汪文斌说，这是一个个别反华分子对中国共产党的抹黑和污蔑，是中国威胁论的又一个翻版。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台湾新竹的一间饭店在12月15号呢就热烈庆祝新竹科学园区成立满40周年，应邀出席的各间企业大老板全部戴晒口罩，但是就掩不住他们迎接这个大日子的喜悦。咁喺美中兩國摩擦越演越烈之際咧，新冠疫情全球肆虐之下咧，咁台灣嘅科技業表現咧可以話係出乎意料之外嘅。今年全台灣各大科學園區嘅總營業額預計將會逆勢成長接近20%。下邊係美國之音記者李敏儀喺台北嘅報導。
12月15日，台灣新竹嘅一家飯店內正熱烈慶祝住新竹科學園區，又稱竹科。成立滿40周年，應邀出席的各家企業大佬戴住口罩，卻遮掩不住他們迎接這個大日子的喜悅心情。在美中摩擦越演越烈、新冠疫情全球肆虐之下，台灣科技業的表現卻是出乎意料。今年全台各大科學園區總營業額預估將逆勢成長近20%。台灣能掌握這樣的機運並非一直造成，故事要從1980年在新竹成立的第一座科學園區開始講起。這裡孕育了全球晶圓代工龍頭台積電、全球第四大芯片設計公司聯發科等科技公司，他們不單止在世界舞台企穩了腳步，亦都使台灣在全球科技供應鏈中成為關鍵要角。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局長黃永壯在15日慶祝活動致辭時說，40年前台灣在新竹一片黃土上開發200多公頃的土地作為台灣第一個科學園區，那個時候廠商只有13家，到今日為止已經有1374公頃，廠商有500多家，這樣我們今年的營業額可能創歷史新高。時間回到1975年，時任台灣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主任委員的徐延修向當時的台灣總統蔣經國提出設立科學園區的構想，希望由政府提供土地等資源給進駐的廠商，以加速台灣高科技發展。經過了5年的籌備，新竹科學園區在1980年成立。現任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局長黃永壯對美國之音說，科學園區成立的前一年剛遇上台美斷交，當時台灣的國際地位比較低迷，但今日台灣在國際社會的地位顯著的提升，這個與台灣科技產業在全世界佔舉足輕重的角色有很大的關係。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出席15日活動時說，新竹科學園區是台灣科技的重要推動者之一。他說科學園區有兩大貢獻，一個是提供土地，第二是提供單一窗口的進口服務。在台灣土地是很難找的，假如是沒有園區供應給科技廠商，尤其是剛創業的科技廠商，沒有土地的話，張忠謀說他覺得是很多初創業的公司都辦不成的。同一日在《紐約時報》發表的一篇觀點文章，世界上最重要的地方台灣亦肯定了這一點。文中提及台灣在1980年受到美國硅谷的啟發，建立第一個科學園區，每個園區內都有自己的科技大學，政府亦提供自海外歸國工作的工程師獎金，使園區成為提供這些人才創業的溫床。張忠謀就是在當時受到台灣政府的延攬，1985年曾任美國德州儀器公司集團副總裁，時任美國通用儀器公司總裁的張忠謀受邀到擔任台灣的工業研究院院長，協助勾勒台灣的積體電路計劃。1987年張忠謀創立了台積電，台積電從此在新竹科學園區扎根。雖然張忠謀在活動中笑稱台積電到園區其實已經相當晚了，但以竹科為主要據點的台積電卻建立起一個與其共榮的半導體上下游生態系，對台灣半導體業後來30年的發展影響深遠。2019年新竹科學園區、中部科學園區、南部科學園區等台灣三大科學園區營業額超過2.63兆新台幣，約926億美元，單是半導體就佔其中的65%。
今年上半年新竹科学园区厂商的营业额达5661亿新台币，约199亿美元，其中半导体产业占比超过70%以上。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钦在演讲中提及，张忠谋开创的专业即体电路制造服务的商业模式，改变了全球半导体的游戏规则，后续几十年中甚至影响了世界各国半导体产业的兴衰，至今亦奠定了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在全世界高科技产业链中特殊的地位。目前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即体电路制造服务封装测试的年产值皆为全世界第一，芯片设计亦是全世界第二。台积电预估今年全年台湾半导体产业总产值可望达新台币3兆2000亿元，约1127亿美元。前述纽约时报一文中仲强调，作为其台积电成功经济模式的一个副产品，台湾已经成为全球科技供应链的关键一环，为其地缘政治考量增添了经济砝码。随着全球科技霸权争夺战的升温，这个砝码的重量可能仲会继续增加。台湾的科技部部长吴正中致辞时话，台湾在过去40年在新竹这边有很好的半导体产业，半导体是台湾的一个重要的资产，过去是，未来亦都是。他强调在未来万物联网的时代，食衣住行娱乐都离不开芯片，这个亦都是台湾领先国际的关键。全球前五大电脑品牌宏基创办人施振荣对美国之音说，新竹科学园区未来10年是可以仰赖现有的基础不断扩张，产生高附加值。美国之音记者李文仪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中国政府和机构长期以来对美国学术机构进行渗透，尤其以金钱去开通，影响美国的学术和言论自由。美国政府和专家提出了各种的措施去阻止中国的渗透活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的学术机构应该采取更多的措施去打击中国政府的影响和活动。而美国专家就认为，高等院校应该要更多地去披露甚至切断来自中国的资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倪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最近在乔治亚理工学院的一次演讲之中说，美国高校应该对未来来自中国的学生进行严格的评估，努力防止外国知识产权被盗、披露外国资金，并且监督学生在校园的活动。蓬佩奥说，他们有责任对此进行管理，其中一些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们必须做得更好，但他们亦都需要教育机构更加透明，明确地遵守美国教育部的要求。他要求全国的大学管理者审查他们接受的外国资金，以防止不当的财政影响，并且审查孔子学院在校园的活动。蓬佩奥又说，他们不能够给中共粉碎学术自由，但是他们需要 你的帮助，他们需要学生的帮助，他们需要教师的帮助，他们需要全美国行政当局的帮助，他们需要理事会来到监管来自中国的捐赠，监管大学和中共以及中共支持的团体达成交易。蓬佩奥又说，总的来说，左倾的大学校园充斥住反美主义，很容易成为反美信息的目标。高等教育法第117条要求高等教育机构以透明的方式报告外国礼品和合同，在过去一年里面，教育部发现了数十亿未报告的财务联系。美国教育部今年十月公布的报告之中，详细描述了很多美国学术机构未能够披露超过65亿美元的资金和资源。这些资金和资源是来自中国、俄罗斯、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卡塔尔等国家。其中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和几乎所有被调查的学术机构都有财务的联系。华为将高等教育经费用于核科学、机器人和在线云服务等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问题。有两家中国公司正是同一所美国大学合作开展一项涉及人群监控和预测行为技术的研究项目。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可能将该项目用于邪恶的目的。另外，根据彭博社对美国政府数据的分析，自从2013年启动以来，中国赠送给美国大学的礼品和合同已经接近1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在过去的6年半里面，大约有115所大学从中国获得金钱礼物合同。哈佛大学获得的金额最多，约有9370万美元，其中大多数是作为礼物。南加州大学和宾夕凡尼亚大学名列第二和第三。最近披露的学校是哥伦比亚大学。华盛顿自由灯塔报上个星期报道，哥伦比亚大学并没有透露中国政府对该校孔子学院至少100万美元的资助。哥伦比亚大学是常春藤联盟之中唯一开设孔子学院的大学。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管理孔子学院的北京国家汉办承诺向哥伦比亚大学提供至少100万美元的捐款。美国教育部的记录显示，哥伦比亚从未向联邦政府披露过这些的捐款。美国之音联系哥伦比亚大学孔子学院，但是直至截稿的时间，该校仍未回复。美国时政评论人士、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学术机构应当彻底斩断来自中国的资金流，因为中国给了美国学术机构提供资金并不是为了帮助美国。张家敦说，一些美国高校包括常春藤联盟的大学并没有履行他们的法律义务报告来自中国的捐款，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他认为他们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阻止中国将资金转移给美国学术机构。他们应当切断来自中国的资金，因为他们并不是在这里资助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张家敦又接着说，中国对美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因此美国一定要仔细审查北京和美国社会的任何的联系。美国不应当被允许中国用金钱来影响美国高等学府。他认为美国院校绝对要报告来自中国的款项，这些不应当由学校自己自由衡量。他们必须确保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所有关系是正当的、适当的。美国财政部东亚事务办公室前主任、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西格尔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越多的披露越好，他们应当有透明度。当然对公立大学来说，他认为这些是无用之义的，但是如果有私立大学是联邦资金的接受者，他认为充分地披露也都是应该的。但是他认为无论大家谈论的是政治活动的资助亦或是研究经费，越多的披露就越好。张家敦说，如此多的大学受到中国的金钱影响，亦都显示了大学里面原本应该负责制定学校战略目标和相关的政策，并且负责批准预算和设置项目经费的理事会并没有做好自己的本职的工作。张家敦又说，他们知道很多学校都自我审查压制批评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因此很明显大学理事会并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对任何来自中国资金必须非常小心的原因。 根據華盛頓自由燈塔報的報導，聯邦檢察官提起了十多宗刑事案件，指控學者隱瞞自己接受中國政府的資助，或者來自中國的訪問研究人員瞞報自己和中國軍隊的關係。蓬佩奧的講話引起了一些美國學術機構的抵觸，美國教育委員會負責政府和公共事務的高級副總裁特里哈特爾在接受彭博社的採訪，他說蓬佩奧的言論是荒謬和侮辱性的，但是監管中國對美國高校的滲透離不開美國高校的配合。西格爾說美國政府應當以對待夥伴的方式對待美國高校，他說他認為美國需要認識到這些符合大學的最佳的利益，亦都符合美國國家安全的利益，建立一個保護國家安全和保護美國的夥伴關係對創新來說是優勢。因此他認為如果美國從那個共同點的起點開始，會有助於促進形成美國未來需要的那種關係。他說保護研究完整性，確保資金來源是已知的，確保履行涉及到保護機關機密的某些行為守則，是符合美國大學的利益，所以在監管的實施方面，他說大學本身可以是第一防線，應該是由大學來主導，美國政府扮演輔助的角色。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好了，聽過以上的報導之後，結束這一節的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委内瑞拉马杜罗非法政权12月6日上演了一部想打扮成议会选举的闹剧。国务卿蓬佩奥在一份声明之中说，所幸很少有人被骗，美国和世界各地几十个民主国家都对这场未能够符合任何最低可信标准的闹剧進行了譴責。國務卿蓬佩奧說，馬杜羅非法竊取政權的政黨的名稱和選票的標記，令到對他忠誠的選舉委員會操縱選舉進程，並且動用暴力和恐嚇以及其他非民主手段，公然按照自己的意願來到操控選舉。此外，美國、歐盟、美洲國家組織、利馬集團和國際聯絡小組等世界大約60个國家和組織都不接受這次選舉結果是合法的。蓬佩奧說，這個鬧劇只不過是企圖設置一個同謀的傀儡國民議會，後者只是聽從於馬杜羅，同時摧毀這個國家唯一僅存的真正代表委內瑞拉人民的民主機構。同時，馬杜羅非法政權正是對反對人士進行系統性謀殺、折磨和監禁。聯合國、美洲國家組織和其他獨立觀察員都在最近的報告之中明確指出了這一點。馬杜羅政權在這次欺騙選舉之前還加緊騷擾人道救助工作人員，威脅終止糧食分配計劃。國務卿蓬佩奧表示，如此殘暴冷酷的政權是不能夠舉行自由和公正的選舉的。美國將會繼續承認臨時總統瓜伊多以及合法的國民議會，國際社會不能夠允許馬杜羅通過再次竊取選舉而獲得。美國敦促世界所有致力於民主的國家都來譴責12月6日的選舉鬧劇，支持合法的國民議會和臨時總統繼續前進，無論是馬杜羅抑或是通過欺騙手段選出的國民議會，都不能夠代表委內瑞拉人民的合法心聲。
以上是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好啦，聽過以上的節目之後，咁就結束兩個鐘頭的美國之音粵語廣播。咁聽晚繼續兩個鐘頭的美國之音粵語節目噶，歡迎你到時收聽。我係吳敬陽，美國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